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宋小南。那么今天呢，比较特殊一点，是我们终于能够在同一个地方跟您聊天，也我们彼此聊一聊了。小南你好。
哎，雅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想虽然小南已经来过节目当中很多次了，而且呢他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是做主持人，已经算是资深的主持人了，不过还是希望他能够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我是其实最早到中文电台做节目，好像第一次就是跟您做是吧，是也是好像就是情感夜线这个。
哦，在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开始主持。
对，那时候我还没有主持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所以这个后来就渐渐的就是做的节目比较多，后来自己也做了这个三人谈节目的时事三人谈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0年以上了。
那么你是先开始也是当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的嘉宾？
也是从嘉宾然后开始主持。因为后来小圆也忙不过来嘛，就是我们俩就分担。就是
那么是不是有一天可以请你来主持情感夜线了？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但是如果 regular 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对，
那么对于时事三人谈这个节目，你觉得做到现在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话题是吗？
话题因为这个根据栏目的名称来界定嘛，
就
是
时事总
是
在发生的，
就是肯定，对，就是要比较有新闻性，有这个时效性的，比较热点的东西是吧？那个有的时候也谈一些比较所谓软新闻啊，就是如果确实没有什么好的话题谈，那就找一点比较就是说时效性不是那么强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话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事三人谈它不局限美国也不局限中国，你可以谈美国中国全世界是吧，可以谈到外星球都可以，比如有一天伊隆马斯克要去了火星了，那我们也可以谈到火星上发生什么了，他在火星上吃什么是吧，有没有空调，怎么上厕所，好一大堆问题，
必须有空调。
对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比较特殊的地方也是不知道算不算时事，就是我们到这个直播间来的原因，因为我们自从疫情以来节目通常都是通过 Zoom 远程的在做，那今天呢到直播间来的一大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 Zoom， 怎么会有这么个状况呢？
因为不是说因为今天那个昨天晚上西雅图地区遭受了这个大风袭击嘛，然后很多地方都断电了。
对，那个叫做炸弹气旋
是吧，这个名字不知道是怎么翻译过来的，我还没有仔细跟踪这个事儿。但是就是电台没有网络是吧，
是电台没有网络了，
但是它的这个频道还是存在，所以它可以通过频道继续向外播送，那么我们为了播送这个节目所以必须就是到现场，而刚才雅秋说的疫情以来我们这是就是应该说我们俩是第一次面对面在这儿做节目是吧，
是的是的，实在是挺难得的，所以感谢这一阵大风是吧，
是这是疫情以后我第一次回到电台做节目，已经习惯在家用 Zoom 这个来这个跟听众朋友们聊天了，所以也很高兴这次这个现场也有现场感。
对，现场其实我开始做节目到现在已经11年多了，那疫情之前几乎都是在现场做的，那现场的感觉就是更直接一点，
对，
或者是更真实一点，因为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像 Zoom 还有这个虚拟背景，就整个的就有一点稍微的虚拟了一点点。
对，就是现场更专业一点吧，因为到了电台各种各样的马上氛围不一样。
对对对，还戴上耳机啊，在这个话筒
前面，然后仪器设备经过不同的房间，然后看着这个上一个时段节目的人，然后他们也这个嘉宾刚刚走，嗯，然后这边还有管仪器的这个是吧，电台的工作人员，所以整个跟家里环境不一样，家里可能忽然就有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什么小孩要进来喝杯水啊，从背景那穿过一下，就是说有很多需要就是说注意的事项。
那么在电台做节目啊，我想你也是很有经验的，那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节目之前，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媒体做过这种广播节目或者是电视节目呢？
这个广播电视节目没有做过，因为以前是做文字记者，
所以是，
对，就是在
平面媒体，
对，平面媒体在中国是主要是就是做这个就是说就文字吧，我们说是那个时候还主要是讲这个写东西，对，所以没有这个没有电台也没有这个电视台的这个经验。
那么你怀念写东西的日子吗？还是你仍然在写？
写是现在基本不怎么写了，或者说几乎就不写了。我觉得还是能够，因为当记者，我觉得还是真正的东西还是要出在写上，包括电视记者要采访，其实你的脚本啊，你的采访的深度，这个都很重要。包括就是说做人，就是说，假设是做人物专访，那你人物的这个问题啊，是吧？这个，其实都和文字功底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所谓的文字功底要怎么样来建立呢？除了多看多写以外，
那就是多读书，多这个多写，多练了，是吧？多写这个。没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就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吧？
是。那么在新闻写作方面，或者是其他的文学创作方面，都是一样的，是吧？
实际上我觉得是一样的，只是新闻方面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新闻敏感性，就是说你意识到，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新闻，是一个可能大家都会感兴趣的。文学上的灵感和这个就不太一样，文学上就是作家想的可能就是说，是吧，这个细节，哎，这个细节很好，对于某个人物很有，就是说能够刻画出这个人物的性格，因为文学创作是要刻画人物嘛，主要就是我们讲的传统的比较现实主义的文学，那和现在后来的这个很多现代派文学，什么荒诞派戏剧啊，黑色幽默啊，它这个在人物刻画方面就不是很传统的，就是说有很多其他的手法，什么意识流啊，这些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吧，和新闻的这种敏感性。
那么当然了，你刚才说有新闻这个敏感性会吸引读者或者是说一般的民众的注意。
对，就是说读者他可能会感兴趣，就是说他，因为你如果有的事你不说，他可能并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敏感，你把它说出来，人说，哎，这件事好像是有点意思。我很多年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去西藏采访，我以前讲过嘛，就是那拉萨有一个过去的这个就是达赖他们的一个贵族公园叫罗布林卡，然后后来这个改成了就是所谓人民公园了，就是说就老百姓都可以去了嘛。那我们去也去玩，就是周末的时候也去。后来我就看见很多年轻人，那时候不是大陆刚流行那个，就拎着一个那种录音机，里面啪放一个卡带在里面，然后那个什么邓丽君呐或者谁的，就是然后年轻人在那儿跳舞，在罗布林卡里跳舞，就地上铺一个什么东西，反正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都在喝酒，但是喝的不是青稞酒。因为西藏藏民应该是青稞酒，喝的全是啤酒。哎，我就觉得这个是藏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一个变化呀。 我觉得这个事挺有意思，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新闻的一个热点，实际上你可以去挖掘一下。我就到自治区的轻工业厅，我就跟他要了几个数字，我说你们这个有没有这些啤酒每年西藏销售的数字，然后当然他们都有了，进了多少是吧，销售，让他一看啊、哦、就发现这个，然后我就根据这个写了一篇，就是说叫啤酒走上这个青藏高原，然后当时从拉萨分社就发到总社，然后当天就爆出来了，爆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新华社的这个他的通稿是他自己没有一个这个发表渠道，他是发给各个新闻机构的，比如说什么省报啊，各个报纸啊，然后发到电台啊，当时那个就是大陆那个电有个电台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就广播了，就第二天早上吃饭，我们在那个分社的食堂吃饭，然后那个就听那个什么早上那新闻报道，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什么新闻报道节目，然后这个就说啊，新华社记者孙晓楠从拉萨报道说啤酒走进，然后那个分社，因为我是从总社下去嘛，所以我跟总社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这种工作关系，但是跟那帮年轻记者都就是特别混得特别好，而且我是坐车进去的，就不是飞进去的，那飞进去刚下来就是高原反应啊什么的，就是什么的，我就坐车等于十几天，走了十几天，所以慢慢我就适应，我等于一下车一进到分社，我看他们在打篮球，哎，我说我也跟你们打，他说啊，你刚到你就能打篮球啊，你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我说我是这个坐车进来的，所以跟大家都混得很好，然后大家听哎说，然后那个分社那个社长就说，那个分社社长也是就是拉西藏分社全是全国各个分社去轮，因为高原嘛它比较艰苦，条件各方面都，所以他那时候正好轮到一个黑龙江分社的那个社长，我还记得那个社长好像姓王吧，老王，他马上就说哎你看，就说那个分社的年轻人，你看你们待在这儿
这么长时间
你们都不知道，小宋一来就知道，你这就是什么说，哎呀弄得我就是挺不好意思，觉得还把我变成了一个好像就说别人的一个，
你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呀、啊，后来我说，哎呀，我说我正好碰巧，我就这个，后来，那个，不过还好了，反正那个年轻人，大家我们都是朋友嘛，所以他们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对我就是想起这个事儿，就是说，嗯，因为没有人给你分配一个任务，就是说，哎，你去写个什么东西是吧？就是自己去玩，哎，发现哎这个挺有意思，所以这个就所谓这个新闻的敏感性。
是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了，如果是战地记者的话，那么在那么多的战场上的各种的情况里头去选择来报道，其实我觉得也很需要筛选。
对，就是战地记者，因为美国其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战地记者，在一战和二战的时候，对，但是我觉得战地记者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亲临前线的这种叫现场感啊，
对，
就是他其实
也有相当的这个危险，
对，有很这其实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冒险嘛，他不需要有，我觉得啊是不需要有太多的新闻敏感性，但是他只要如实的把前线战场上士兵的这种想法呀和他们的经历啊写出来，大家都会很感兴趣，就是说哦你看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战地记者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要只要你走到那个前线，你把前线发生的事情哪怕很平时看上去好像很琐碎的事情，很细微的小，但是你把它写出来，那当然能挖掘到士兵他怎么想的什么的，当然更好了是吧。
对，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一些比较琐碎啊细微的事情，这些事情就需要你去选择，我的刚刚说的筛选，
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子，
那也是，
对，
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最能让这个后面后方这个读者产生共鸣的，或者是能够对加深他们对前线状况这种了解和理解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筛选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吧。
对，另外当然还有类似但是不一样的，就是灾难现场了。
嗯，
也是有这种很多很多的状况，但是你去选择哪一个哪一些来报道，我觉得这也是
是因为一个灾难发生确实很多很多事情一下子方方面面
大大小小
对很多事情，
就像昨天我看新闻，这个大风还造成了有树倒在车上，然后还砸死了人，这种也是。
Fairview 是树倒在家上家里面，把一位正在洗澡的女士砸死了，就在 Fairview 那个 Bridal Trail 那个 neighborhood。
哇，那
对，然后他那个先生也在家，也是打树碰，然后就赶快打电话叫这个救援人员，就是消防一般第一个到嘛，然后消防就把他太太就运出来，运出来好像当时就不行了。然后消防在外面一看，说你也不能在这儿，说你也得走，因为说旁边可能还有两棵树，也挺危险的。因为那个 Bridal 确有好
多
大树，很大的树，所以就是直接就两个人全都拉出来了。所以也这个故事也是我听了以后也是觉得，你看就是飞来横祸，本来十分钟之前还好好的，就是说去洗个澡，然后正好这棵树就正好砸在那个。浴室那个方向是吧，如果要不去洗澡呢可能也就没事儿。所以这个人生真是下一分钟不知道那个会发生什么啊。
是，就是有人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
谁
先到，
不知道谁先到是吧。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这种不管是灾难呢或者是战地记者，有的时候其实记者本身也是会出意外的。我们有一次做节目，就是好像是就在这里 Como 刚好有这个直升机掉下来，那我当时就是想说，我们如果在这个直播间外面就是窗外忽然发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灾难，就变成了很意外。
是的，
那么当时这个直升机上的人员就没有救回来，所以真的是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对啊，对啊，这个从记者这个职业来说，其实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就是国际记者协会他们有统计，就是每年就是死于采访的第一线采访，包括战地记者啊，包括灾难啊，包括这些，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包括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就是说比如说去调查贩毒集团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危险，每年都要死很多记者，就是说都有记者会在他们这个就是说采访第一线就是失去性命。对对，
是，我也有一位新闻系的学弟，也是在毕业以后进入了媒体工作，那也是在他的岗位上牺牲。
哦，他是去采访的时候吗？
去采访，他是路上大概是这个整个的游览车翻下山崖这样子。
对，是啊。
那么我看我们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我们再接着谈咯。
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南。 小南呢非常有这个做新闻工作的经验，那刚才他讲了他在西藏报道了这个青稞，不对，不是青稞，是啤酒，啤酒走上了青藏高原，把青稞酒给挤下来了。那么请问你后来有没有去注意一下青稞酒怎么办了？
青稞酒还是有人喝的，就是啤酒呢因为携带比较方便，因为这个装瓶的嘛，青稞酒很多是老百姓自己在家里面，所以
就一坛一坛的。
对啊，然后你去比如说那个帐篷里啊，或者那个藏族同胞他们家里面，他就是会大碗端出来给你，但是那个你要出去就不是很方便。但是青稞酒还是像我们当时在当地跟当地，比如到那个下面县里面采访的话，县里面就是会招待，就是说然后就摆两桌三桌，然后就反正都是吃喝风嘛，那个时候就是以这个招待新华社记者为名，实际上都是县里的干部，然后大家凑一起吃，然后门一关就几大缸那个青稞酒，就是说你大家不喝倒肯定都是出不去的，就是一定绝对这个基本上这三桌80%-90%就要倒在桌下面，
那么
一碗一碗的，
对对对，
然后就拿着碗，然后还唱。然后拿什么点呀什么这个，然后你就在喝，你不喝他就一直唱。
酒精度很高吗？
我觉得不高，我觉得可能跟我觉得比啤酒可能稍微高一点，就是有点像米酒这种。
喝到饱了。
对，喝到喝醉嘛，基本上就是。
对啊，好像喝不饱之前还不容易醉呢。
就是喝得快还是挺容易醉的，它有点像米酒，那后劲还不小。
那么味道如何呢？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就对。
所以其实青稞也是一种谷物，
谷物，
那啤酒也是谷物做的，大麦或者是我还最近才知道还有小麦啤酒，所以其实味道上面来说就是差了啤酒花这个味道了。
对，可能制作过程稍微不太一样吧。
是蒸馏的还是没有经过蒸馏？
青稞酒可能没有蒸馏吧，我不太懂
啊，那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嗯，
传统的酒比较是没有这个蒸馏这一道工序。那么在西藏以外其他的地方你当然一定也做过采访的工作，
是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嗯，
不知道是什么酒又走到了什么地方去了，还是其他的，
反正这个各个地方它那个风俗不一样，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喝酒的风气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没有像后来那么严重了，就是说后来是就是好像无酒不成局，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其实饭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喝酒。
说到喝酒，请问抽烟又怎么样呢？
抽烟是比较，就是说抽烟是大部分人应该说都是烟民吧。
我对大陆的烟第一个有印象的当然就是那种大中华之类的以外，就是阿诗玛，因为这个美女的感觉，
云南的烟
啊，
阿诗玛好像云南那时候出烟，就是好像还有那个，因为我不抽烟我都忘了，因为我们有一次跟这个中国记协的一个泼水节的采访团，就全国记协的一个采访团，就是去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路过从昆明出发，当时没有坐飞机嘛，当时是开了一个车，路过当地，哎，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就出那个红塔山还是叫什么，就出那个云烟，
那个烟，
云烟，对，然后他给我们每个记者送了两条那个烟，是上面什么也没有，白皮。
没字儿什么
的，没字就是白包的，然后他们抽烟的人说，哎呀，这是最高档的烟，就是说没有他那个烟厂出各种牌子，什么云烟，什么还有什么，是不是红塔山我忘了，就是他们是一个厂出好几个牌子，但是他那个给你那个烟呢是没有牌子，就是白，他们叫白皮白牌或者叫我后来我拿回北京给送给他们抽烟的人，他们特别高兴，因为我不抽烟嘛，我就给他们，他说，哎呀，这个烟好，你这个到云南没多拿点，我说人家送的，你还想多拿。
那么说到这个白牌的烟，那酒是不是也有这种状况呢？
酒我就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去，没有人送酒，对，或者送了没，我还没这个遇到过。 对。
好的，那么刚才呢，除了你的这个记者生涯以外，我也还对你的时事三人谈也挺感兴趣的，因为最近呢，当然也有一些时事，就是在美国大选之后，有很多的改变。你觉得，当然我主持一个财经节目，那财经节目里头就会讲到这个市场的变化，就每一次有了新的总统当选以后，或者是旧的总统连任以后，都会有一些市场的变化。那么除了市场的变化以外，在你看来，从新闻的角度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新闻的角度，我是觉得因为这次大选好像川普这个团队获胜的这个幅度比较大，出乎了
比较没有争议，
对，出乎很多这个原来这个媒体的
预料，
因为特别是原来的民意测验啊，他们好像都是说这个川普是好像落后一两分或者一两个 percent 是吧，
百分点啊，
对，那后来结果一下子这个川普来，而且这个势头比较猛，好像是感觉这个我感觉啊，就是从现在媒体报道的角度看呢，好像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力度有所减缓，
就是媒体的，
对，媒体对川普批评的力度，而且这个对民主党的这个
批评的力度
有所加强。那么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夫妻档的做好像是就是像 Good Morning America 那个，他说好像是叫什么 Good Morning Joe 还是叫什么，我忘了那个节目叫什么。他们两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是 MSNBC 的，他们原来一直就是骂川普，是骂的比较厉害，就批评的比较厉害。好像前天还就是前两天，两个夫妻双双跑到川普的这个佛罗里达的庄园去跟川普面谈完以后，这个语调这个口气都有很大的变化，
比较软了，
就是，对，就是说以前好像对川普也可能有误解啊，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误解都沟通了，然后这个好像这个对他，也就是双方好像似乎建立了某种互信。我看有评论家说可能是他们俩的这个收视率就是不是太好，那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为可能他们觉得需要调整一下立场，就是增加他们的收视率。当然另外一个考虑也是，就是那新的总统要就任了，虽然美国是各种自由各种保护都有，但是可能他们确实也不想和总统的关系搞得太僵，所以去做这么一次拜访。
那么站在你自己算是曾经的媒体人，现在的这个主持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除了你观察到的媒体方面的改变，还有没有可能是川普本人的改变？
川普本人应该说比第一任就是他当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所谓成熟，就是有的人说他成熟了一些，就是至少说话不像以前说的有时候太不着边际，对，有的时候现在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着边际的事说出来，但是呢总的来说比以前好像更克制了一些，这个从他和拜登和这个哈里斯的这个辩论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比原来怎么说，或者说收敛了一些，或者说更克制了一些。对，当然一个人的其实本性是没有办法改的，就是他是不是他会暴露出他的这个本性，就是说这个所谓大嘴嘛，就是有的说的是可能不一定真实，是吧？因为他们这个很多辩论中间这个所谓 fact check 就是要查一下你说的对不对嘛，两个人说的话都要查，是吧？查的话就发现川普这个说的中间是错误
百出的，
很多就是说 不符合事实，但是我觉得为什么选民最后还投他嘛？投他就是觉得选民不一定真的把他说的事当回事，但是呢大家知道他的基本策略、基本政策、他的基本方向，那些投他的选民我想是就是觉得哎，这个大方向和我想要这个国家走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但是对他具体说的他要干这个干那个，就是就很多人就是忽略不计了，就是说第一你也不一定去干，第二你真的想要去干你未必能干得成，因为毕竟还有国会有这个有最高法院这些约束，是吧？
那么从他最近提名的一些他的内阁人选来看呢，跟他从前比起来是不是也是像你说的比较成熟一点呢？
我觉得可能除了司法部长这个人选争议比较大之外，好像其他的人总的来说大部分人都还觉得还可以，就是是吧。
那么你是不是会预测他会比他的上一任任期当中一直不停的在换他的
内阁成员，
对对对，是不是这样？这一次会不会
这个还要我们拭目以待，我觉得
静观其变。
对，静观其变。比如说他现在跟马斯克走得很近，是吧？那
这是很不太可能入阁的吧。
对，当然他让他去，现在已经官宣了让他去领导这个叫什么以效率政府效率这个项目，或者叫政府效率团队，这应该不是一个部吧，这就是一个 project， 是吧？那就让不能算入阁。我想马斯克也没有时间，而且他也不应该，因为你作为上市公司的特斯拉的这个一把手，你其实作为 shareholder 就是股民来说，那是希望你把工作精力要放在这个公司上面，你要把公司做好，你不能去突然从政了，是吧？或者说我当政府官员了，首先你自己揽的公司已经很多了，你要 Twitter 啊，什么 SpaceX 啊，什么 Tesla 呀、啊，然后什么 The Boring Company 啊，然后还有什么 Neuralink 还是什么，就是说你搞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你自己忙得过来吗？
对，而且像他们这种所谓的大的企业家也有可能会图利自己啊，像川普他很多时候就会被人质疑说他是图利自己。
你说图利就是说为自己谋利是吧？
对对对。
马斯克这个人我觉得他倒不是一个贪钱的人，我感觉啊，
他不需要贪钱了。
对他的资金是他倒是应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说他希望人类变成一个多星球的物种，而不是只居住在这个一个星球上。那么而且他有这个想法，他还去付诸实施，而且他居然能够就是说在付诸实施的道路上走出很实质性的步子来，是吧？那从他你像特斯拉，他说啊，我要把这个汽车的这个是吧，烧石油的这个完全给他改变过来，那他真的去做，而且真的改变了，就是说他居然做成了。那 SpaceX 他也居然做成了，就是说至少这个前面这几步都做成了吧，至少这个从发射火箭啊，发射这些飞船这些。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真正想赚钱的人，因为我很早就是特斯拉的用户，也是特斯拉的股东，我很早就买了特斯拉股票，而且很早就买了特斯拉的车，所以我是比较一直关注他。那么这个你知道特斯拉这个充电站是美国包括全世界了，就是说美国的车三大，底特律三大就不说了，就是包括日本的丰田、本田、马自达，不管是或者 Subaru， 包括德国车是吧，奔驰、宝马，那个英国车，就全世界在美国的充电车的充电系统没有一个是可以和特斯拉的充电系统比的。所以
我知道它的成长非常快。
对，所以所有从去年的时候，先是底特律三大，然后是日本、德国的所有的，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车厂 只要造电车，现在大部分90%吧，都和特斯拉签了约，就是说我用你的
充电站
、嗯、那这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赚钱机会，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因为你们已经没有这个精力或者时间或者资金去再去布点了，我的点已经布好了，它已经有几千上万的在美国的这个充电这个系统，所以呢本来是这是完全可以拿这个赚钱的，但是他这个马斯克并没有，其实他想的还是尽量的推动，就是说更多的人来用电车，就是想的就是说怎么样对环境有好处，这是他的一个，包括他的这个所谓 open source， 他电车里面的很多这个技术他不保密，他就 open source， 你比方中国电车有朋友我一看，哎呀我拿了可以这个也可以用那个也可以，那如果他要真想赚钱，我这全都不告诉你，是吧，我就自己闷着头做，所以呢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他的理想和很多人的理想不一定，有的人不一定同意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和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企业家，以谋利为主的企业家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要把一个项目做下去他必须谋利，否则他生存不下去，是吧，就像特斯拉一度差点就支撑不下去了，他当时是想卖给谁了，卖给后来那人没要嘛，卖给他是想卖给苹果还是卖给谁的，
是你刚刚说了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理想主义者，那么我觉得在西方社会理想主义者能够出头的机会可能比在中国的社会要机会大一点，你觉得呢？
那是肯定的，它不是大一点，是大很多。就是说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很多中国的学者，非常优秀的学者，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不但没有做出成就，而且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间，就是说那这个太多了，就不说了，但是从那个没有回去的学者，或者说从中国又出来的学者，那在国外他们就相反做出很多成就，拿到各种奖，包括诺贝尔奖，是吧，像是吧李政道啊杨振宁啊这些这比较早期大家都知道的，那我想他们要待在大陆的话，我很怀疑他们，第一他们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第二他们在文革中间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是吧，那就是臭老九啊或者什么的去很难说了，就是。
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说不管是诺贝尔奖啊或者是国外的很多奖是针对国外的这种不管是教育系统了或者是什么来这个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不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快要到广告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南。宋小南先生在电台呢主持了时事三人谈这个节目也有，据他说有10年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谈到了很多关于媒体啊、新闻啊还有时事的这个话题。那么刚才也讲到了，最后在这个讲特斯拉、讲到马斯克的时候，讲到了理想主义者。那么理想主义者在西方社会似乎是比较多，或者是出头的比较多。那么在中国的社会，是不是理想主义者根本就比较少？就是在中国的不管是文化呀，或者是教育系统啊、价值观里面，是不是对有这种理想但是很难实现的这种不够现实的这种状况，会受到不管是他的家人啦、朋友啊，或者是就是不受到鼓励呢？
我觉得从文化上讲，其实应该不能说中国文化就不鼓励理想主义者。中国其实古代文化还是很推崇理想的，就是所谓这个经常说一个人少有大志，这个大志指的是某种理想，是吧？当然不一定是拯救全人类，或者是，但最起码他可能是不是说自己就是一个狗狗营营，我就吃饱饭就行了，
不是现在的躺平的那种人。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社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体制它不太容易鼓励理想，因为它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要听领导的话，是吧？
要做一个螺丝钉。
对啊，你是就是个人主义不受到推崇，就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这个价值观中间是一个褒义词，那么在中国的价值体系
是贬义词，就
是贬义了。哎，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就是我们从小。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生长在文革这个阶段，所以从小经常班里面开会啊，就是每个星期可能都要搞一两次这个检讨会，大家要检讨你这一个星期做了什么错事啊。那每个人检讨自己最多的就是说，哎呀，我个人主义倾向比较严重，什么上课偷吃糖了呀，或者是什么，可能也沾不着边，但是就是个人主义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大布口袋，就是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就是说，因为你也不好把自己说的太坏，
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拿这个，
对，拿这个来，但这个呢又不至于把你说的太坏，你要说哦，我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严重
了，是吧？你说我个人主义思想有点这个倾向，人家觉得啊，这个还不算太严重，就是说，所以这个呢，它是就是中国的这个价值观，然后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就是政党文化，是吧？那你个要听党的话啊，那么党又要听这个领导，是吧？所以这个他这个一整套这个系统下来，他不鼓励个人的创新，虽然嘴巴上是说大家要创新，但是你这个体制啊，这个就是说你没有自由他就没有办法创新，是吧？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说要自由，这个自由不光是言论自由，精神上要自由，他要有一个奔放的想象力，这个你不能是一个万马齐喑的一个社会，是吧？你这个就是说九州生，这个叫什么，九州生气那个生风雷，因为那句话怎么说的，公子真的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个就是他需要全社会就是对这种创新啊，对这个离经叛道啊，他要有一个鼓励，而不是说哎，
或者是包容，
对，
至少包容，
或者至少是包容，不是说群起而攻之。哎呦，这个人你看还穿个喇叭裤，你这就是，或者那个人呀奇装异服，过去我们说，或者哎，这个人头怎么剃成那样了？那更多的东西就不用说了啊，是吧？比如什么，哎呀，这两个男的怎么在一起搂搂抱抱？那肯定就是要打入这个，是吧？这个属于这个异端，这个异端的这个。所以整个这个国家的体制啊，当然也跟中国过去这个就传统的比较保守的这个传统思想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创造力应该还是很强的，只是没有得到适当的这个机会来发挥。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就是川普当选以后的经济，那咱们就说股市是吧，川普当选以后股市是一直在暴涨，就是那么领头的还是这个所谓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七仙女或者叫七仙股，那么里面领头的就是这个英伟达，就是 NVIDIA， 那这不都是华人的吗是吧， AMD 这不是华人的吗是吧，所以你不能说华人就是没有这个创新力，或者应该说这个华人的这个创造力还是很强的，只是给他适当的土壤，这个温度就是一定会有成就。
我可不可以跟你抬个杠？
嗯，你跟我抬。
就是因为华人的这个基数非常的大，
嗯，
所以他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比方说像这个华人的这种企业在股市上非常的就是领先的这些，这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我经常碰到的一些华人的孩子，我觉得即使他们已经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但是他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父母是在国内受的教育，就让我觉得这些孩子的想象力还受到一些禁锢，就是不受父母鼓励，或者是父母觉得还是应该要规规矩矩的来，
嗯，
那种感觉还蛮清楚的。
这个肯定是有的，
是，但是在美国的教育系统或者是说家庭教育就没有说你这个条条框框那么多，你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一定的什么东西来，什么什么方式来做，嗯，从小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很被鼓励，从小学的老师就会鼓励小朋友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华人的孩子常常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敢，就是可能是因为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从小不被鼓励。
对，他可能确实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所谓这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个就是不出头是吧，这个
枪打出头鸟
是吗，这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吧，这个很多讲究就是说韬晦之计啊，就是你要藏
韬光隐晦
啊，韬光隐晦不要出头，这个是在中国文化中像你说的可能就把上一代特别是第一代移民的话他会传给下一代，但是毕竟就是说年轻一代他们生长在美国这个社会，所以我是觉得看，而且也看到很多这个华人子弟还是很优秀，就是会有这个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有创造性的，就是年轻一代会涌现出来，这个我是很相信这一点，
非常的有自信。
对，
是，我觉得当然了，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华人其实是不能说很具代表性，我的意思是说不代表全中国的华人，因为能够来到美国的我觉得是属于某一个范围之内的人比较多，可以这么说，或者是父母比较注重高等教育啊，或者是父母比较有能力让孩子出来啊，或者是自己努力到某一种程度可以离开国内到国外来求学等等的，那么这些人并不是就是一个很平均的可以代表中国所有的中国人的这种感觉。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是要探讨这个问题，也不用抬这个杠。我现在想到的是感恩节又快到了，那么当一个人是从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出生长大，然后受到什么样的教育，那么你觉得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你最感恩的是哪一些人，或者是哪一些你得到的东西？
那一般来说我觉得至少从我个人肯定还是父母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需要感恩，因为这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因为在你刚出生到 上学这一段时间，你基本上是主要是接触父母亲嘛，是吧？然后如果家里面兄弟姐妹多，那肯定兄弟姐妹也有影响，就是说这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那么你的家人应该首先是需要感谢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铸就了你成为今天什么样的你。当然后来就是你去上学啊，老师啊，同学啊，这些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也都是需要感谢。那包括有的人可能家庭的情况并不一定很如意，那可能他在学校受的影响就更大，或者社会上他遇到某一个是吧对他影响很大的这个老师啊，良师啊，他就会也是需要特别感谢。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吧，但是至少从我来说，我觉得肯定家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然后就是朋友嘛。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在不管是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社区媒体里头，常常会看到这些鸡汤里面就想说要感恩，要能够感恩。这个感恩的这个词呢被用了很多，但是我也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当一个词被用的次数很多了以后，你就觉得它是比较像一个口号，就比较没有那么实质的这个意义存在。所以当一个像这个感恩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恩的话，可能他的人生其实是不快乐的。就像我们说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其实就是等于没有福，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他还不够快乐嘛。
对，你就觉得这个感恩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被滥用了，是吧？
有一点。
对对，这个也可能中文中间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英文中间可能就是美国人经常说是吧 appreciate， 就是说这对这个就是说对别人给自己的任何哪怕一个细小的帮助，他都从心里面有一种感激之情，感谢。那么到中文呢，就是说一般就用感恩全都来代替。我觉得其实多用用也好，因为我
提醒大家要感恩。
对对，因为中国文化中间这个特别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长大的这些，就是从这个文革这一代里面长大的，或者是文革之前吧，就政治化的程度太多，所以对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恩感谢，
你要感谢毛主席啊，
对，就是很少。对，就主要是强调了对领袖对政党的这种感谢。那么那运动员拿了奖了，感谢党，感谢政府，是吧？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
口号。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和这个你说的这个鸡汤里面讲到的这个感恩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区别的。鸡汤里面可能是讲说你对周围身边或者什么大大小小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感谢的这么一个态度。
对啊，比方说这个当你不满意自己的鞋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有的人连脚都没有？这种也是一种除了你刚刚提的那些感恩的对象以外，你对自己拥有的一些不管是聪明才智也好，不管是财富也好，或者是健康，甚至是你的这个手脚还能够很灵活的运用，或者是你有可能都是
平安是福。
对对，
是吧？平安就是福，
平安就是福，没有错。
对，就是说也是一种就是说知足常乐吧，就是是吧，就是说不要，也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去就是对生活有太多埋怨，或者说老是不满。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很矛盾，一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鼓励大家啊，你要就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要去努力，要去追求更高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另一个角度说呢，啊，你也不要老是
不满现状，
对，不满于现状，老是想要更多，是吧？你鞋子不好，但是那个人还没有脚，是吧？你可能没有钱，但是 你还健康的活着，那个人还躺在那儿每天和疾病做斗争。所以就是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就是
我想。
对啊、
真的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矛盾，就像现在有很多人说都躺平吧，
嗯，对
啊，那在台湾有一个说法叫小确幸啊，就是、
啊、小确幸，
对，就生活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开心的事情就很好了、
嗯、
我为什么还要去去好高骛远？但是什么是好高骛远、
嗯、
什么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胸有大志、
嗯、对，
这两个又有怎么样去区分呢？
对，这个确实很难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从社会来说啊，这个社会它既需要胸有大志的人，也需要脚踏实地满足现状的人，因为每个人都胸有大志，
那
现实生
工作就没有人做了，
对、啊对啊、谁来打扫卫生啊，是吧，谁来做饭，是吧，所以这个社会分工不同，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爱好，是吧，这个不同的这个做法。
是的，那么当然了，社会里有各种不同的工作。
对。
那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呢，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即将被机器人或者是 AI 取代。那么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能被取代也可以啊，只要就是说人类能够自己养活得了自己，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是吧，然后更多的时间来娱乐，来健身，来社交，是吧，因为现在基本上一个星期五天，以前是六天，是吧，在更早可能就是七天，就是说慢慢慢慢人类再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奏开始放缓，用这个智能来取代过去的这些需要靠体力啊，靠这个靠自己的时间铺上去才能换来的这种生活的物质品。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很多工作都可以被机器取代，那么对人的要求或者是需要就越来越少，那么可能呢就会有现在的这种失业率很高的状况。我知道现在国内大学生毕业以后有人说啊，先啃老三年再说吧，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对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有什么
是
解法解答了，但是提出来也许我们可以在睡觉以前想一想。
对，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么当然了，这个我注意到很多的 AI 可以生成影片呢、可以生成可能是连录音都可以生成，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就让我录一小段音，然后他就生成了很长的一段用我的声音来说的
对
这个话。所以我觉得长久下去，人这个活着的价值好像就越来越低了，是不是？
这个很难说，就是说 AI 发展到哪一步，是吧，就是说是不是将来就完全取代人了，就不需要人类了，人类就是
没有完全取代，但是你想想这中国十几亿的人口被取代一半就不得了了。
对啊，对，是的，是这个事是需要好好规划。对，
好的，说了半天有一点杞人忧天的意思，不过呢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接近需要担忧的时候了。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也快要到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就不让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担忧了吧。谢谢小南。
谢谢亚秋，
谢谢
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再见。